日媒琉球新报10月11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参和参谋室将于11月下旬实施自卫队综合演习，内容包括冲绳列岛屿上使用私人港口和私人土地的训练，在本部町将开展以使用电磁波电子战为前提的训练。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与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边的局势日益紧张，面对中国不断升高的威胁，日本正在强化军事上的电子信息收集能力。他说，
系列っていうのはね、武力戦が始まる前に、例えばロシアがグルジアとやったようにね、サイバー攻撃を最初にやって、
电子战目前的趋势在我看来是从时间序列升级到混合动力，再进化到跨域的顺序。所谓的时间序列是像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发生武装袭击之前所做的网络攻击。混合动力是一种与民兵袭击和断电同时进行的电子战，俄罗斯曾经在乌克兰运用这种方式。跨域是例如为了陆海空和导弹部队提供位置信息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信息进行电磁波干扰的行动。太田文雄指出，所谓的电子战严格说起来应该称为以无线电波收集情报的战术，接下来的电子战除了收集敌方电磁波相关信息，还会以电波和电磁波向对方的通信设备或雷达发生强力电波来干扰对方的电子攻击，并以更换频率和增加输出功率的方式化解对方的电子攻击等等。他表示，中国与俄罗斯都在迅速加强电子战的攻击能力，因此日本的防卫省已经将加强电磁波等新领域视为接下来军事部署的加强重点，预料近期内就会完成针对中国威胁的电子战部队追加部署。日媒冲绳时报10月4日报道，日本防卫省预定对冲绳县与那国岛町的陆上自卫队驻屯地追加部署电子战部队，大约70人规模，以在台湾海峡与尖阁诸岛情势紧迫的时候强化情报收集能力。防卫省以2023年度底前完成部署为目标，将要求编列于防卫省2022年度的预算，概算约30亿日元，约合2739万美元。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台海安全是近年防卫省军事部署的重中之重，电子战的部署当然也以此为目标。他说，
正確に言うと沿岸監視隊っていうんですよ、コースタルサビランスですかね、与那国の配備している部隊のことですね。
其实两年前我去与那国岛勘察的时候，防卫省已经部署了边防警卫，现在追加部署电子战部队是要在一开始就收集无线电波信息，以确保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做出最迅速而有效的对应。既然2016年所修改的安保法已经让自卫队在发生所谓重要影响事态的时候可以支援美军以外的外国军队，在发生生存危机事态的时候自卫队可以直接出兵，那么自卫队对于维护台湾的安全公开并直接的开展活动就很正常了，而且我认为应该要尽速加强部署。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表示，台湾周边应该是自卫队这次部署的重心。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关日本将在冲绳和与那国岛之间追加部署电子部队一事，预计呢，他应该可以应付的范围将涵盖向西的台湾海峡，包括广东北部沿海、福建沿海，还有向西北的东海水域，包括浙江沿海、江苏沿海，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向东边的菲律宾海北面、西北面跟西面，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第一岛链冲绳和与那国岛之间这一段的东边。
陈亮智指出，本次部署所应对的范围将不只是西面受到中国解放军海空军威胁最为严峻的区域，对于中国解放军海空军逐渐增加穿越宫古海峡而进出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域，预计也将是自卫队本次部署所应对的范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认为，中国解放军在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未来台日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也将随之提升。 他说，
那事实上呢，在这之前，台日美三方应该可能已经有若干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但是呢，一直都相当的低调与不公开，因此外界也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情势的演变，三方军事合作与交流势必将逐渐地升高加大，也极可能从逐渐地低调与不公开转为中度公开或高度全面地公开，而合作的形式呢，也可能会是从概略地情报分享到全面的敌情分享、小组而位阶不一不等的政治军事会谈呢，会扩大到范围以及size 更大的啊位阶更高的政治军事会谈。
对于台日美三方联合作战的部分，陈亮智表示，目前看不出清楚的轮廓，但是三方尤其是美日同盟必须深刻的认知到，台日美三方已经是命运共同体，在共同应对中国军事威胁下，三方联合作战的构想、计划以及实践都是当务之急。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由于日本与台湾没有正式的邦交，双方在军事上的合作总是需要十分细腻的绕过许多管道，小心的处理。他说，
今年の6月にやった国旗県と台湾安保協会の台湾には現役の大佐が入ってましたでしょ。 K さんっていう人、
日台双方目前所谓的军事合作主要是在交换意见的层面，而且因为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不得不通过目前驻扎在台湾的一位日本退役少将进行合作与沟通。目前的情况是，日台双方只能在官方以外的层面交换意见，但是逐步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与磨合对未来的合作是很有利的。例如今年6月举行的日本国家基础研究所和台湾安全协会等退役将军的交流活动就很成功，让双方对彼此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信任。太田文雄指出，开展积极的安全合作需要政治决策，如果正式的双边军事合作暂时无法做到，也可以通过多框架合作，例如台湾海军参与太平洋岛屿管理和保护区社区 PIMPAC。 他期待未来日本有更多与台湾军事交流的机会，而且能够逐渐的提高层级，扩大交流面向，其中电子战的能力与运作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说，
那么就电子作战而言，台湾必须加强对解放军、海空军以及飞弹部队的电子作战。台湾所面对的不只是针对台海，同时也应该针对来自于南海与东海方向的解放军攻击力量进行准备与因应。因此我认为在人员、仪器、预算部分呢，必须重新评估，并且加强努力与日本以及美国方面合作，共同提升三方的共同电子作战能力。
陈亮智指出，台湾在电子战方面的准备与应对已经是全方位进行，但是必须采取更为积极与大胆的攻防战略，以反制解放军的电子战。冲绳时报在10月4日的报道指出，本次电子战部队的追加部署目的在于提高日本西南地区的防卫态势。与此同时，航空自卫队也计划于2022年度在与那国町的宫古岛部署20人规模的移动警戒队。原来与那国町的常驻陆空自卫队官兵为160人，接着将增加到250人的规模。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除了电子战以外，自卫队在日本还计划许多西南群岛地区的扩大部署与重新整顿，有些已经在进行中了。他说，
2017年にこれを南西航空方面隊にした。だからワンランクアップグレード。
航空自卫队还将西南防空混合部队重新整编分类。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数量已经从16艘增加到22艘。因为是移动平台，我不知道它会部署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认为部署在东中国海的可能性极大。 除了海岸警卫队之外，海上自卫队还在奄美大岛、宫古岛和石环岛部署了12种地对舰导弹。在导弹方面，自卫队也开始部署 ASM-3 型空射超音速反舰导弹， ASM-3 将配备在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上面。他表示，为了因应中国的威胁，日本从2010年开始就将防卫重心由北方移至西南地区，预料往后会有更多的追加部署与演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表示，日本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御，美国是重要的因素。他说
2020年3月，日本就在石垣岛部署了地对空飞弹以及地对舰飞弹，那预计未来将在石垣岛部署警戒部队来担任前线的警戒任务。那近期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与日本也有声音指出要在西南诸岛来部署中程飞弹，如果是由美军来部署中程飞弹的话，那很显然的，这将是美国与日本联手强化在西南诸岛针对潜在的敌人进行打击与反制力量的这个提升与强化。
陈亮智指出，2017年7月航空自卫队成立了西南防空部队，2019年3月日本在奄美大岛与宫古岛部署警备部队，由此可知日本对西南诸岛防御强化的动作会继续进行。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